包成龙领着匪兵到了赵大爷家，非要搜查不可。赵大爷怎么解释他也不听，这小子把心一横，心说这里头肯定有文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坐探王英啊是他的嫡系，过去王英向他提供了许多许多情报，一点差错都没有过，他对王英十分信赖，他相信王英说的话，看见的人到了老赵家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因此他有信心。这叫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啊。赵大爷一看再拦着也不合适了，赵大妈也说我们心里没鬼，我们怕什么的，那你就搜吧。好嘞好嘞好嘞，我说二位老人家对不起啊，我这叫例行公事，弟兄们搜。分成四队，前院后院，哎呀搜了个遍呢。老赵家是深宅大院，是一座百年的古宅呀、啊，是先人留下的财产，所以说这院落非常大。搜了半天，这高成荣在院里插腰等信儿，一路回来了，报告副官没有；二路回来了，报告副官什么也没搜着；三路四路也回来了，没有没有。耶！高成荣这脑袋嗡嗡直发胀啊！这真要搜不出来，那老赵头可不是好惹的。落下了把柄，他反咬一口，可要了我的命了。他心里纳闷，王英也不能说瞎话呀。哎呀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他看见的没错，是否那黑影跳到这院里，又跳到那边去走了？正在这时候，赵大伯到了他近前了。我说高副官咋样？我说没有吧，你一个不相信百个不相信，结果没搜查出来什么吧，你说咋办吧，白给我翻腾了，桌子翻了，椅子也倒了，损坏了不少家具，你得照价赔偿啊，这事儿不能轻易就算拉倒了。赵大妈也说是啊，我们说没有，你非说有，结果没搜出来吧，怎么办吧？高成荣也就冒了汗了，这眼珠翻了翻了，就问这四个带头的，你们叽里嘎啦全搜到了吗？都搜到了，这么大的院落，这么多的房子都搜到了，顶棚、天花板、地窖，几乎都搜到了。什么他妈叫几乎？要彻底搜查到了。他扭回身去跟赵老伯说，老爷子，我手下的弟兄们呢、啊、马马虎虎，我不相信没有，我想再次清查。什么？哎呀高成龙啊高成龙，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、啊、我看在你是个副官的份上，尊重你三分，这才答应叫你搜查，你又说是例行公事，我也同情你，没想到你得寸进尺啊，既然什么都没搜查出来还要搜查，你这叫无理搅理，无理取闹，我要告你个私闯民宅之罪，你知道吗？到了现在高成荣也豁出去了，我老头你先别血口喷人，他们都查了，我不没查吗？我就站在这儿没动地儿，我这次带着他们再查一遍，要真没有，没有怎么样？没有，那就说明我无理，我向你赔礼道歉，我领罪还不行吗？老头说空口无凭啊，那你还说得为这事立个字据吗？那当然了，白纸黑字儿，我得有把握。这个事情头逼到这儿了，高成龙没有办法了，行，就依你，说着进了屋， 把文房四宝准备好了，高成荣提着笔合计词儿，这玩意儿咋写呢？老头在旁边叉着腰，气得呼呼直喘。你写啊，你不是要再次搜查吗？要搜查不出来红一军，你这叫栽赃陷害，还是私闯民宅，这两个罪你必须得领。
行行行，就照你说的办。
高成荣也豁出去了，这小子提笔在手，刷刷点点写完了，就递给赵老伯。赵老伯看了看，不错，
摁手押吧。你行行行，摁手押。
签字画押之后，交给了赵老伯。这回没得可说了。高成荣心说，就入地三尺，我也得把那抠出来。
骚
叽啦嘎啦，可就搜开了。这个细劲儿就甭提了，有天花板的钻到天花板里拿手电照，甚至有个小窟窿都得刨几镐。搜来搜去，搜去搜来，搜到花轿的前边了。这地方难以发现，周围树木不少，枝繁叶茂，正好掩盖着。你要不注意啊，还真发现不了。高成荣扭回头问他手下的人：“这儿搜了吗？”“
这儿没搜。”“
混蛋！他妈的，我问你们了，不是说都搜了吗？你这地方树叶挡着，没太注意。”“真他娘的废物，滚开！把树叶给我砍落，我要搜。”
当兵的拔出刀来，嘁哧咔嚓砍断了几个树枝，这一拽开，哎，露出门来了。
高成荣心说：“瞅见没？瞅见没？瞅见？肯定红一军蒙面人就在这儿藏着呢。”他瞅了瞅，这花轿还不小，门关着，上头上着大锁。他扭回头跟老两口子说：“对不起，请把钥匙拿出来，把门打开。”他们在这说话的时候，屋内的三英雄听得真耳切真呢。罗英怀就有点沉不住劲儿了，把枪拔出来，跟许世友低低的声音说：“队长，坏，非得被发现不可呀。干脆准备战斗吧。”这小童儿把手榴弹你就拽出来，炸他个王八羔子。许世友还是比较镇定的，身经百战，什么场合没见过呀，所以跟他们二人一使眼色：“别乱，听我的口令，我不让你们动手，千万别以小失大。”“
是是。”
三儿在这嘀咕着，这阵就听外头说，老太太说话了：“
你要干啥？”“
我要进花轿去查一查。”“
那可不行。”
老太太过来，双手一伸把门挡住了。“这是我们家的花轿，这里边都是名贵的花卉呀，珍贵的树苗，在温室里头养着，这人要一进去，他们可就全毁了，得影响我们家多少收入啊。这可不行，这花轿里根本就不能藏人。要不拦还则罢了，这一拦……”高成龙乐了：“怎么样，露馅了吧？贼人胆虚了。”“
嘿嘿嘿嘿，
我说老太太呀、别演戏了，我可告诉你，今天不是寻常的查户口，我们是奉命有特殊的任务捉拿红一军呢，责任重大呀。我再告诉你，谁要是私通共匪，比方说藏在这花轿里头，可犯下了抄家灭门之罪呀。你还有你的老头子三亲六故，起码得坐大牢，甚至于掉脑壳呀。”啊，老太太知趣的赶紧把锁打开：“不见，我可要动武了。”赵大伯也过来了，学着他老伴那样，把腰一叉把门给挡住了：“
不行，
搜哪儿都行，就搜这儿不行。这里头是我们家的财宝，我们家的好树苗，我们家的好花卉都在这儿呢，不容任何人进。哎，我老头子，你们老两口子真是一家人，说一样的话，这不都是废话吗？今天晚上我是非搜不可，赶紧把路给我闪开，我就不闪，你不闪就说明你心里头有鬼，说明你私通共匪，来人把他们拉开。仗着人多势众啊，把老两口子强行拽膀子拉到旁边去了。钥匙夺过来，他不开门，他叫一个士兵把锁头打开了，把大锁打开之后往旁边一扔，高成龙提着枪把门趟一脚踢开了，进去。他叫别人进去，他不进去。他心说，这红一军都不是吃素的，他们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往里一迈步，扛一刀脑袋掉了，或者砰一枪开了花了，他能干这事吗？他逼着士兵先进，士兵敢不听他的吗？挑出四五个胆儿大的来，一手提枪，一手拿着手电，迈步进了花轿。赵氏老夫妻在旁边是干着急呀、啊。老头一咬牙，老太太一闭眼，心一翻个，心说完，这算彻底玩完呢、啊。哎呀呀呀呀！这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，当初还不如啊让他们走了，藏花轿里干嘛？这是死地儿，就即使他们往外闯，整个这场戏白演了，戏法变漏了，完了。他正在着急的时候，这几个当兵就出来了，报告副官大人，报告报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哎呀，老头把眼睁开了，老太太把嘴张多大，心里说出鬼来神来，明明把他们三个人藏在这儿了，怎么没了呢？这真的是假的？二老都冒了汗了。高成龙挠挠后脑勺，真没有，我进去看看。因为方才有人探了道了，他就放心了，拎着手枪，有人保护着他，他钻进花轿。花轿能有多大个地儿？要是好几个人在这藏着，一眼就能看见。他仔细查看了半天，上下左右前前后后，果然没有。这小子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蔫头耷了脑，从花轿里头出来了。老头一看真没查出来，心里头暗自挑大指，称赞许世友三个人，心说这仨孩子真能干呐、啊！啥时候躲了？门锁着呢，哦，还有窗户呢，背不住啊，从窗户出去的。好孩子，既救了你们自己，也救了俺们老两口子，心里这个高兴劲儿甭提了。这一高兴，来了精神头了。这老爷子往上一窜，对着高成龙啪就一个嘴巴子，把高成龙打的一摘呗，你打我，我打你了，我就打你了。姓高的，你他妈真不识抬举啊！你看把我家糟蹋的乱七八糟啊，你私闯民宅，别有企图啊，给别人扣屎亏的私通共匪，我看你就私通共匪，怪不着抓不着呢，大概叫你给放了吧。你血口喷人，老头抓住他脖领子，没完没完，咱俩到县衙去打官司，走走走走走，你要不去我也得告你一状。喂待会，正在这撕吧的时候，忽然听见外面烫烫烫烫烫枪声大作呀，划破夜空，好像这枪声啊离这还挺远，但是听得清清楚楚。高成龙就一愣，这时候在外头的卫兵跑进来了，报告副官大人， 咱们那驻地方向响起来枪声了，背不住红一军又跑到咱驻地去了。
啊，这不出了鬼了吗？这是咋搞的？这收兵撤退。
老头说说什么
收兵撤退？
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你说了个清巧。这怎么办？
这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那我告你，你爱上哪儿告你就上哪儿告去，你有一告我有一诉，我等着你的收兵。
这高成龙心里头着急，率领着部下赶紧返回驻地。他们走了，单说这老两口子战战兢兢再次进了花轿，叽里嘎啦一搜果然没有，把后窗户轻轻一推，哎，后窗户开了。他这就知道十拿九准是从后窗户走的。
哎呀，太好了，多亏有这么个后窗户，不见今儿就麻烦了。
老两口子把花轿门关好了，窗户关好，回到屋里头大口大口的喘粗气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老头心里盘算，他们既然从窗户跑了，跑哪儿去了？外边枪声大作，是他们干的吗？莫非红军要攻打新集？听枪声不像，要红军来了，那有的是人呢，那枪得响成一片呢，这是单个的枪声。听刚才说，还是从这些匪兵的驻地发现了枪声，莫非他们离开我家跑到匪兵的驻地去了？这可能吗？他心里是胡猜乱想啊。老太太就说，行了，屋子明天再归整吧。老头说，不行，我手里攥着高成龙这王八羔子的证据呢，明天管他怎么的，我得到县衙去告他一状，看看他高成龙是什么下场。老头说着跟老太太躺下了，可谁心里都有事儿，也睡不着，猜闷儿呗，就猜许世友他们现在上哪儿去了。这叫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呢。天是似亮似不亮，就听见窗户有人敲，咚咚咚咚咚咚，老伯，咚咚咚。哎，老头一咕噜声坐起来了，他听出是许世友的声音，老伴儿快掌灯，人回来了。老两口子披衣下地，把门开开，到了外边把院门开开，再看许世友三个人一闪身进了屋了。老头可乐坏了，往后看了看，没有什么异常，把他们让进屋里，把门关好了。他拉着许世友的手，我的天哪，你们上哪儿去了？都把人急死了。老太太也说，可不是吗，俺们老两口子一晚上都没合眼。许世友咧着大嘴一笑，二老尽管放心，我们不是小孩子了，我们在花轿里头藏着呢，没动地方。第一次匪兵搜查的时候没发现花轿，我们挺放心，没想到第二次还要搜查，我们就知道这花轿难以藏身了。幸亏有后窗户，我们用力把后窗户推开，我们跳到外头离开了你们家了。
那后来呢？
后来我们哥仨一商量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待着也是待着，干脆上匪兵的驻地去溜达一圈，是这么回事。许世友介绍完了，赵大白听完了乐得直蹦，胡子直抖，行，了不起了不起，你们真是好样的，我活到70岁了，真是闻所未闻呐，今天呢算开了耳光，长了见识了。那位说，怎么回事？这主意都是许世友出的。原来许世友三个人逃离了赵家大院之后，找了一个胡同口，他们藏起来了。你说这得藏到什么时候是个头？万一遇上街上的巡逻队也是麻烦， 许世友心想，我在领导面前下了保证了，三天的时间要铲除恶霸头子孟云清，说话不能不算数啊，这一晃就快到了，赶紧抓紧时间呢。他们仨人一商议，许世友提议咱利用这段时间深入匪曹，现在他的大部分主力都在清查户口，满城都是，肯定寨内空虚，咱得便把孟云清给宰了，把宝刀夺回来。对对对，好主意，他们钻了个空子。许世友来过一趟，心里有数，拐弯抹角穿房越脊就到了匪兵的驻地了，这地方叫大南关。因为许世友来过一次，道路辨认的非常清晰，依然从前者那条路飞身进了大墙，跳到院里头了。他告诉小童儿，你们两个人呢、心里做得有数，战争不是儿戏啊，咱既然摸底来了，每个角落配备多少兵力，有多少火器，咱必须记得清清楚楚。队长你放心吧，我们早就牢记在心了。
嗯，好。
说话的时间正往前走着，倒霉，因为里边戒备森严，巡逻队是一队挨着一队，正好遇上巡逻的了。许世友吸收上次失败的经验，扭回身一看，有棵大树，他们仨人抖身形，撑撑撑上了树了。巡逻兵没发现他们，他们分着树叶往下一瞅，这支巡逻队一共是四个人，都端着大枪。许世友跟那二位一使眼色，低低的吩咐：“干掉这四个全包圆。”也行了。以他们仨人的本事对付这四个巡逻兵，那太绰绰有余了。他们冷不丁的从树上跳下来，还没等着巡逻兵反应过来，脖子就被掐住了。许世友一个人对付俩呀，那手跟钳子一样，一使劲儿，把脖梗子都给掐酥了，把喉骨都给掐裂了。那二位也是干净利落，一人收拾一个，把他们摁倒在地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许世友把刀拽出来，咔咔咔咔，把四颗头给他们砍掉。砍完之后，许世友告诉他们，把这人头分别挂在寨的四门，叫孟云清知道知道红一军的厉害。